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其实本来是在考虑要不要写白板，因为这样写这么多字的白板呢，就不需要写白板。但是学长在问我要不要拿白板的时候，我还是想一想写吧。那么只是做一个样本呢，让各位知道，我很强调自己要去写经，但是写经不是把字抄录下来而已，写经是帮助自己阅读、整理，甚至产生出科判的理解的一种方法。那么，如果你其实我今天限于版面的关系，其实这个表不算表啊，只能够算是一种标豆啊、结构的安排方式而已啊。所以，其实你们觉得看不太见那个字的话哦。其实可以不用抄的，等一下呢，我只是顺着这个模式的，把这个文句的结构啊，跟各位会报告。你们呢，只要在自己的文句上做好段落，那么总之你们回去还是要自己再整理一遍的。那么当然有抄的学长，你们就可以去比对啊，比对。那其实这样子的结构也并不是我认为最完美的了。好。那么，在往下讲正文之前，还是要跟各位我说过要补充哈。上次讲到《瑜伽师地论》的十二住地啊，十二住地。那么为什么谈十二住地呢？因为是在2292页啊，倒数第二大段那个地方啊，讲到功德品抉择分的第四殊胜八分啊，八个殊胜意来抉择十二地啊。这十二地为什么诸住地厚厚转胜有八个理由啊？那么我上次讲了两个住地，一个是种姓住地，一个是圣解行住地。不晓得各位学长去查了没有？怕各位不会查或者是没有查到，我还是简单的，本来想要抄到白板上这个几个东西，可是我想我用念的过去好了。那么所谓十二住地呢，第一个就是种姓住地。瑜伽师地论在种姓住地的部分呢，并不像如来藏的经典呢，就直接告诉我们本有佛性。他告诉我们两件事情：有人呢是辗转传来本有这个佛性，那么这个成佛的可能呢，其实也是久远劫来熏习而得的。如果你今天这一世没有这种种性，那么我们就要听闻菩萨法，发菩萨心，以成就佛道为自己的志愿，这样子来等闻啊，等流的熏习成佛的种性。所以为什么种性住地单独成为一个理由，就是我们要透过学习，不透过学习，它不会无中生有的。因为如果无中生有的话呢，佛性就是第一因了。那么如果有一个不需要因缘可以成就的佛性的话呢，这个违背缘起的法则啊。那么于是呢，强调有佛性的就是断见乃至于常见，就是堕于所谓的边见。所以特别讲种性谛，是说我们要修行之前，一定要先透过闻思，让自己的阿赖耶识呢有这样子的种子建立。也就是说，种性不是本有的，也不是后天学习的，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是做边际想啊。那么真正用功的善巧呢，是发起了生脱死的志愿，那么甚至觉得众生皆是如此的受苦，所以呢更殊胜的发起菩萨心，就是所谓的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心，这样子来啊，成立所谓的种姓住地。接下来呢，才从闻思而进到修，在修所成慧那个地方呢，我们上次讲过，所谓的圣解行住地，就是要以止观用身心来证明闻思的正法真实不虚，得到身心的堪能性呢，而整个瑜伽行派禅观的教法，在这个地方呢，琢磨很多。 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得到建到位圆满入初地，入初地。所以圣洁行地这个部分呢非常的宽，非常的宽。那么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四巡视观四如是智就是这一段的加行的方法。那么当这一段呢得到般若的无分别智，就是无分别形象，能够得到无分别智的时候呢，你所见的那个真如，所证的圆成实性，所自证的缘起，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入极欢喜住地。极欢喜住地就是我们一般讲实地的初地，也就是所谓的极喜地啊。如果各位有去查的话呢，在于学士六论叫做极欢喜住地啊。为什么呢？因为能够得初得无分别智，那个时候的身心是能够有极大欢喜的。这个的欢喜呢跟二禅三禅那种欢喜呢显然的不同啊。那么如何不同法，我想各位去读于学士论就知道了，它有种种名相的分别。那么如果各位也熟悉华严经的话呢，也知道初地这个时候的法门修的是什么呢，是布施般若蜜，对不对？可是这边没有特别讲布施般若蜜，因为如果你对一切相无分别，而对这些相升起极欢喜的心的话呢，你难道会有所兼贪吗？会有所自他的分别吗？自然不会。于是呢，舍并不是作意而得的啊，在此呢有这么一个简则。那么从此之后啊，从此之后接下来的名称就跟华严经所讲的那十地的名字稍有不同了。二地啊，就是我们所谓这边的第四住地啊，就是实际上是初地的极喜地之后的二地，叫做什么呢？叫做增上戒住地。在这里所要修的就是增上戒，增上戒。那么这里为什么叫做增上戒住地，跟摄大僧论所讲的是相应的，相应的。那我们以后去学习摄大僧论的时候就知道了啊。二地呢就是增上戒住啊，在增上戒这个法门上呢要烁烁的去用功。接下来呢由戒会生定，对不对？所以到这里呢是布施，对不对？然后持戒，接下来呢照华严经所教导的修学方式呢，三地啊第三住地啊就应当要修学什么？布施持戒就忍辱，对不对？可是呢在于学士论这个三地啊，它叫做增上心住地。增上心是什么心呢？当然是禅心了。那为什么这里并不是修禅般若蜜，为什么叫做增上心呢？以增上心作为五地修禅般若蜜的增上缘，所以谓之增上心住地。也就是说忍辱般若蜜，其实不是，我常常讲过，它不是咬牙切齿在那边苦忍，对不对？那个忍我常常讲应该做认字来解释，认清实相，进一步知道在无分别智所引申的厚德智可以有广分别，而这些广分别呢不妨碍无分别智所见的真如。那么这里的住地呢就叫做增上心住。所以呢我们在忍辱般若蜜呢有三种忍，对不对？一种是生忍、法忍、无生忍。从生忍以上呢，生忍还供于我们所谓的这个有相的人，到了法忍乃至于无生法忍，那根本都是智慧，而这种智慧呢都是在甚深的禅定以上无漏智慧所发的分别智，能够在一切相呢分别其意啊，分别其意，这是增上心住地。接着一地呢叫做绝分相应，绝分相应住地。什么叫做绝分相应住地呢？在这里与菩萨地里面呢，绝分相应住地这一地呢所谈的是什么呢？所谈的是修37道品。那么于是呢我们就华严经的次第来讲的话呢，到这里啊也是在忍辱般若蜜之后修什么？修精进般若蜜的所在。那么精进般若蜜修什么呢？就是修37道品，把心呢安住在37道品里面，这个叫做安住于道地，这样心呢安住在圣道上面。怎么安住？ 硕硕的从四连柱到八正道，这样子安住其心，调伏其心，这叫做绝分相应住地。所以我们初学华严呢，就一些名相上来分别啊，这个初地是布施，二地是持戒，三地是忍辱，四界是精进。那问题怎么精进啊？精进叫大智论又讲有五种精进，对不对？讲完了还是不晓得怎么做。那实际上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要圆满什么？圆满三十七道品的一切功德。圆满三十七道品的功德，就是要证入涅槃。可是要入涅槃之前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诸地相应啊。所以在这里呢是非常难的，你要从精进呢到下面一个禅定，我们要在甚深的禅定，这个禅定叫做禅波罗蜜，已经不是世间禅了嘛。那么出世间禅是要证得什么？证得四圣地，证得四圣地，由三级道品的熏习，对不对？精进，然后发起我们的善根，所以呢信。前面都栽培性根，在这里呢精进根圆满成就，然后呢一指精进根发起念定慧，对不对？而念定慧都是禅波罗蜜的善根，你有正念正知，你乃至有定慧等持，禅波罗蜜呢才有圆满的相。而你一指这个圆满的定根的发相是要干什么呢？是要证得四圣地，四圣地十六形象就在这个地方呢圆满圆满。所以所谓的禅波罗蜜就是圆满什么？就是圆满四圣地的道理，能够自作证四圣地。而四圣地的道理进一步要证入什么呢？什么是波罗蜜六地的修法呢？你要进入六地啊，第六地啊，再加上种心地、圣解行地，这已经是第八地了啊，第八住地了。第六地呢叫做波尔波罗蜜，对不对？可是在菩萨地里面呢，瑜伽师利把它称为叫做缘起流转止息相应住地，比较长哈。就是我们从前面对顺缘起的流转门已经对它的道理相当熟悉了，这个时候确实能够逆因缘观，从生老死一直还灭到哪里？还灭到四，还灭到四，知道一切法如实的为是，这样子的虚妄颠倒不再受骗。于是呢在这一个住地名称叫做缘起流转止息相应，那个止息指的就是修还灭观的十二缘起。所以证入缘起就是证入缘起无生这个道理，而无生智就是般若波罗蜜。这个时候呢，你真正证入的般若才是圣意的般若，在之前呢都叫做世俗的般若。那么我再讲一句话，前面的精进般若蜜所修的诸地相应啊，诸地相应诸地所证的四圣地，那个时候呢在华严经叫做极难圣地。为什么叫极难圣？因为这个时候呢就要把真俗二地圆融，没有障碍，不容易啊。今天我们在这边呢一起学习解深密经，从圣意地藏品学习起，就是来学习这个观察跟思维的方法，怎么把真俗二地等观无二，怎么把真俗二地等观无二，那个就是禅波罗蜜的相应境界啊，禅波罗蜜的相应境界。那么由四圣地十六形象的道理，就在证入什么呢？证入缘起无生。所以缘起无生不是嘴巴皮在那边讲的。那问题是缘起性空这个道理到底是世俗地还是圣意地？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去研究的一个话题之一。如果他只是嘴巴皮说说，那么他只是名言圣意，是世俗的，不是真正的圣意的。我先这样子说道理为何，我们再说哈。真正的缘起观到这里呢，要把流转门提升到什么？还灭门，证到一切法为是。真正的为是在这里都也可以叫做圣意地了，已经还不是叫做世俗地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一地呢已经通过了什么极难圣地，把真俗二地圆满 无障碍，证到无二般若的般若蜜，确实能够证入无生智，跟缘起流转止息相应门呢，能够相应。我这边稍微讲的难哈，那我只是提纲挈领，让各位能够知道这一个次第。那么这里呢，已经是第几地了？第六地了。啊，中观学者在六地般若波罗蜜这个地方呢，发挥很多，啊，发挥很多。同样的，瑜伽师利论在这一地也讲了很多，在五地跟七啊五地跟六地这两地呢，可以说是在十二住地当中呢，篇幅最大的两篇。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整个修行呢、啊，几乎到最后啊，就是禅定跟般若，啊，禅定是圣解，般若是真实作意，啊，这两种作意呢，几乎就是整个修行的总纲了、啊，啊，整个修行的总纲。那么由此六地呢，到七地，七地就是远行地，对不对？那么这远行地呢，在十二住地当中呢，被称为叫有家行、有功用、无相住地，啊。有家行，有功用，无相住地。啊，有他家行的相，因为呢，他要超越什么阿罗汉的道果，到菩萨地，乃至于到一佛乘，这个智慧呢，是在这个地方呢，还依着有相，从这里开始证得般若无生智之后，纯粹无入无相而修。但是呢，这个时候的无相修呢，有家行，有功用。啊，有家行，有功用相。那么由此再上去就到八地，八地就到不动地了，对不对？那不动地呢，在瑜伽师论叫什么？无家行、无功用、无相住地，差别就在那里，无家行、无功用，对不对？离一切的家行作意啊，功用的有所得，确实能够纯粹无漏家行，都在这一地以后。所以呢，在这里呢，叫做无家行、无功用、无爱住地，这已经是十地位的第八地了，对不对？那加前面的种性圣解就是第十了。第十一住地呢，就叫无爱解住地。在华严经呢，在这里呢，证得的是什么？事无爱智。所以瑜伽师利论根本就把事无爱智当作是这一地的名字。所以于是呢，把它称为叫做无爱解住地。无爱解住地的这一地的菩萨圆满什么？圆满一切说法的功德。在这个时候呢，他化身到一切的这个有缘的众生呢，现作种种身呢，说如来的正法啊，说如来的正法。所以如果照天台的释教义的说法呢，这一地的大老师呢，他就会化作藏教、通教、别教，啊，声闻缘觉菩萨种性的所在呢，去为他讲解人天善法、声闻教法、缘觉教法、菩萨教法。如果根性圆熟的呢，他也现身原教的老师，为他说原教一佛乘的教法。所以，真正一个圆满的老师，他与法无分别，他只依根基说法，都依着根基。将这一类的众生呢度入无余涅槃，将他的烦恼呢确实断灭，而令漏不再生，令漏不再生，这是他的目的，他的用心，与法无分别。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心唯行无分别，对不对？唯行无分别相。最后一地叫做最上成满菩萨住，哎，很好啊。这个时候呢，应该叫做法云地啦，成佛前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叫最上成满菩萨住，从此以后都叫这个名字，都叫这个名字，没有一地叫做佛住地，没有一地叫做佛住地，这一地叫做最上成满菩萨，就行菩萨行到无量劫，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这种状态。就叫做佛，别无一名叫做佛。这里啊，光是这十地的命名啊，哎，就很有味道。对他怎么修法，相应上呢，体会上呢，也别有意趣，对不对？啊，各位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这里也该把妙老对菩萨地的这个 MP3 啊，录音带拿来啊，好好顺着从35卷以后啊， 一直到50卷，硕硕的去学习。那么根据啊所有的考古啊训诂学的研究文献的探讨，都认为最早大乘的思想就是这几卷菩萨地瑜伽师地的内容啊，由这几卷的内容呢发展出后来结集的大乘经典。所以呢这个菩萨地这几卷的瑜伽师地的论文呢可以说是大乘的起源啊，可以说是大乘的起源。这已经是目前呢国内外啊做文献探讨共同承认的部分。所以呢你们真正在要去读大乘经典之前呢，我想啊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一段文的菩萨地啊这几分呢、啊、是应该要好好学习的。那我们今天呢只是在学习他的功德品，那么来抉择他的善巧甚深秘密。好，那这是对上个礼拜的一点补充。那么由前面呢我们几句问答来了解怎么样悟入甚深善巧秘密，之后再讲二谛建立，对不对？那么由二谛建立呢能够来了解大乘的必要性，再由大乘的必要性呢去建立什么，去建立10种法行啊。这10种法行呢再了解8种殊胜，安立12诸地，如我刚才所补充的一般。那么由此就可以知道整个大乘的关键就是在阿含时期所讲的5蕴12处18界这3科教法误入4圣地10缘起之外，还有维系不能立刻片了达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甚深秘密。而这甚深秘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误入呢？底下圣义地藏品所开展出来的解释密经的内容呢，我们以下要研读的就是在讲方法，而不是在界定法相而已，不是在说什么是圣义地，而是在告诉我们怎么误入圣义地。所以各位要把它以下的文当作是方法学，把它方法所展现的那种思维方式变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变成自己观察法相的方式，能够用这种方法顺入一切法相，就可以得到秘密善巧。用这一种思维的方式跟观察顺入一切的心意识84、50心所，就不会把白法讲成100个实际的法相，就可以从100个法悟入什么叫做二无我，能够悟入法空的道理，就从这边去悟入。不要把法相讲成有，法相的有就是显圣义的无，而这两者是无二的。如果你把圣义地相品学懂的话，应该了解瑜伽师地论所谓的唯识，所谓的法相，所谓的有宗，人家贴一个标签到底对吗？到底对吗？法性跟法相难道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吗？除了在言说名言施设上整个诠释上好像有分别之外，它的目的难道有二字吗？难道有两件不同的目的吗？难道只是为了要建立理论而假说这么多的言说吗？所以这些呢都是要好好去反省跟思考的。我们目前对于佛法的学习到底方法对不对，如果没有用佛法的方法来学习佛法，而反而用世间学的方式来研究佛法，我不是说不可以，可以，但是用这种方法所要讨论的佛法到底得到什么，而我们今天要用佛法的方法来学习佛法又有所得吗？如果有所得的话呢，我们往下读就知道了，凡有所得必怀增上慢，即别所解，都是自己在心意识自己胡思乱想而已啊。这个就是一切明说细论的由来，明说细论的由来。为什么我们学佛不得善巧，就是因为思维的方式用我们的凡夫心，不能用圣义地来分别一切的法相，来了解白法，来了解84、50心所的生灭相，与生灭相上呢没有办法了解一切法无我，这个道理不了解，这道理不了解。好，话多说了，请各位开始随着我哈一起顺入正文。那么我们有别于解释密经的内容哈，其实我们学习的还是瑜伽师地论， 于是呢，前面的续品就不谈了啊，所以我们也不从五重玄义那边开始谈了，直接就跳入在一般解释经的第二品，叫做圣义地相品啊。那么我们在科判呢，天那个地方呢，庚二举经说有没有？那个经呢，请在旁边就写，它其实就是引自于解释经的内容。那当然，这个文先探讨人就有两种说法了，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是先有的，那么解释经呢是从这里呢把它录出来，后人呢再给它添加的续品。何况解释经没有流通分，所以有人就说，现在所流通的解释经是从瑜伽师地论别录出来的，当初的续品是不存在的，而这个续品是由当时造那部经，就是结集那部经的人自己呢安立下去的，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是瑜伽师地论在这里的时候呢，实际上有解释经那部经，对不对？那么他在把解释经续品以后的正说分，把它录到这里面来啊，有这两种说法。不过呢，这是留给文献探讨人说哈。我们呢，不管他是如何，他总有这一段道理在教导我们如何去误入圣义地。那我们姑且就来学习怎么来观察圣义地。那在底下呢，底下就有新一，对不对？举经说有七分，第一大科新一叫做圣义地，圣义地相，圣义地相呢，其实也就是这一科的品名。那这一科的品名，我们看看底下的文章哈，复次。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哈，前面四科啊，前面四科二地建立大相啊，大乘说啊，这个十法行以及四殊胜，这个八种殊胜，这个道理到底跟这七个圣义地相品以后的分说有什么关联性？这是我们要仔细思维的哈，所以千万不要忘掉我们前面几堂课所说的东西。底下呢，每一堂课都要来反推为什么前面这四门案例是有它的必要性啊，是有它的必要性的。所以这边呢才用复次，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妨从解释经的文章当中呢来体会前面四科的必要性，只是用经来证明前面四科的案例是有它的必要的，由此来说菩萨的功德有别于二乘啊，有别于二乘。他说呢，复次，圣义地有五种相，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五种方法来误入圣义地，不是说圣义地有五种面貌，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相指的就是方法、法门的意思啊，法门的意思。我们有五种形象、五种方法、五种言说自性，可以误入圣义地相。佛就用五种开示的宣说的方法呢，让我们呢依着以下五种言说自性去误入什么离言自性。所以底下五个其实都是什么有名言说的，对不对？有文字法相的，底下的什么离名言相，这几句话有没有离名言？没有嘛。无恶相有没有恶？有恶啊，对不对？超过寻思所行相，这句话能超过寻思吗？没有办法，光是名言本身它没有办法达到离名言，达到无恶，达到超过寻思，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底下这五门其实都是什么？其实都是名言自性，依着名言施设，但是借着这五种名言施设的方法，我们要怎么样误入圣义地，对不对？所以底下这五种并不是圣义地有这五种形象，圣义地无形无相离名言，对不对？超过寻思，他怎么还可以讲说有相？还有相的话呢，这有相就是名言相嘛。那名言相就是明说之名言，名言之性嘛。以下这五种形象不能够认为它是圣义地的形象，是借着这五种方法误入圣义地。而圣义地是这五种名言所说的那个样子，但是呢不能够依名言就这样子认定啊，他的形象为政治，不能够以名言可得啊。所以我这边特别讲呢，非心缘相，不是名言的自然就不是用心可以想的，对不对？那么这大乘行论也是这样讲， 可是问题是他之后呢又造作起了一个真望和合的东西，让我们怎么样以为有可寻思。同样的道理，圣义地相五种相可以寻思吗？不能这样去想，它有五种相。所以这文字上要这么体会，用五底下这五种言说自性的方法去误入圣义地相。那怎么误入呢？底下就分别五科，第一个离名言相，第二个无恶相，第三个超过寻思所行相，第四个超过诸法一意性相，第五骗一切一味相。在此呢我不一个一个解释名言。那么底下呢其实只分作四科，为什么分作四科？请看呢科判人三四，四就是解释，对不对？解释这五相，可是他解释底下有几科？四科而已。这四科是怎么分的呢？请各位夸胡一下，回到刚才那一行，复次圣义地相有五种相，对不对？请把一离名言相跟二无二相夸胡起来，这一科，这一科。那么底下的四分呢、啊，各做一科，啊，于是呢，开成四科来解释，怎么来误入圣义地，有五种方法，而这五种方法呢，底下呢就四科来说，啊，就四科来说。那我们呢，今天呢就先学习第一科，离名言相跟无二相，啊，所以我们一边要学习如何读科判，对不对？一边呢要学习如何顺这个文脉，啊，正确的理解这文字相。那么正确的理解文字相是有它的必要的，但是不要以为只有这种解释方式。好，我们底下再看为什么我做这样的提醒啊，是因为我今天要试图做不一样的标斗，啊，跟韩老的科判呢有不一样的标斗方法。本来呢解释密经就有很多版本，就像中论一样。中论文字就是那样子，可是因为当初流传下来的版本没有标斗，经过后人标斗以后呢，就对中论有不同的学说了。同样的道理啊，解释密经也是一样，经过不同的标斗以后，我们对文字相也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圣义地相品一个最重要的警告，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在言说自性上只以为实，我们要烁烁的用无量门来去让自己啊言说自性的执着要能够破。当你破言说自性那一刹那的悟境，就是什么？就是见到缘起。缘起就是离一切执着的心意识的状态，那个状态也叫做心意识秘密善巧，也叫做误入一切法相善巧，也叫做误入无自性秘密善巧。不管你怎么说，它都可以误入，知道吗？而不因为心意识就叫做有，三自性就叫做有，无自性就叫做无，没有这种分别。好，人讲一个囝，啊，你就生一个囝，一个囝过会大汉，过会生，过会结婚，过会生囝，哦，安尼就很麻烦了。所以呢，言说自性本来就是无声的这件事情，你不要以为它真实是这样子。在后来又起随言而说，这个就是我们心随言而说的习惯。圣义地相就在破这个习惯而已。你说他真的有说什么？为政治，也不能够说他没说什么，也不能说他真的在说什么。但是有一个他真正要去做的事，是什么事？为了要破执着，所以才不得不假立名言，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执着，假立名言就没有必要，对不对？你没有病，你开药干什么？开药干什么？法就是治病的嘛。所以要这个地方呢，真正能够了解名言自性跟离言自性的目的是这个，啊，目的是这个。所以这件事情呢，一定要千万记得。这个根本一、根本住要误入止观，也要靠这个。你不了解，这一切都是假立名言的。不了解假立名言，为什么还要随言而说？这个用意两边。一边说空，一边说有，不是说有，说假，这两边呢要很平衡。所有的佛法就要这种很平衡的心态，才有办法把因缘呢具足了以后呢，一念相应会契入。只有这种方法是可以，其他用分析辩证的方法是很难的，很难的。即便可以做得到，相似少分，情执也难破，对不对？而我们今天真正要断的是什么？ 情质，而不是名言自信所说的道理而已。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悟入啊？顺着这个文，真的要这样去受用啊。所以他说啊，此圣一谛，离名言相及无二相，在此呢，用这两种方法，我们来悟入圣一谛。那怎么来悟呢？他说啊，当知如解圣密经。如果依这个文来看的话呢，当时就有所谓的解圣密经这本书了，对不对？他就把这本书录出来，所以当知呢，就像是解圣密经里面所说的以下这段话。那么于是呢，这里就不应该用顿点了，解圣密经中，所以这边呢，老实说在标斗呢，就应该要加上冒号才对，因为引出来呢，底下这段文是解圣密经的文啊，所以呢，各位把它改成冒号。这里呢就安立了两个菩萨的名字，一个叫做如理请问菩萨，一个呢叫做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你看相对，也就是说呢，什么样子的人能够悟入甚深秘密？如理请问的人才可以。所以今天我们要悟入甚深秘密，是不是要学习如何如理请问？是不是这样子？如理请问的智慧就叫做正智，甚深秘密就叫做真如。而你今天不去学正智，就想要弃入真如，五扣零了，没有可能嘛。所以一切的言说自信是要教我们学习什么？学习什么？学习这个如理请问，如何如理请问，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学习如何如理请问，老是在那边心意识的分别，你能够得名密善巧吗？不能的啊！如果你没有办法如理请问无自信的道理，你能够悟入无自信吗？不能的。你不要以为你读的满口无自信的道理，你就是悟入无自信了，不能够。你也不能够说我读的都是白法，你就真的悟入白法了。你真的懂白法的意思吗？所以你要能够在名言安立的相上，要能够悟入甚深意啊，秘密意，要能够悟入这个真如的话呢，你必须要能够学习什么如理请问的道理跟方法。怎么样能够如理请问？如理请问其实就是我们四法行当中的内证思维，如理思维。所以如理思维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首先入法以前要先学习的。所以底下有没有在讲甚深秘密？没有，都在讲如何如理请问，如何如理思维。先把这种思维的方法先学会再说。这个方法都不会，你以为什么样的文字叫做甚深秘密？已经跟你讲离名言了嘛，你还用名言来了解离名言的圣义地吗？不能嘛。所以所有的以下的名言假例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要建立我们的如理请问的智慧，教我们怎么先成为一个如理请问菩萨。那么至于解甚深秘密菩萨是谁呢？就是自己的智慧，对不对？你智慧所证的道理就是甚深秘密，自证的道理，内自证的道理就是甚深秘密。除开这个智慧所证的，别无二相，对不对？这个位置离名言也就是无二的道理。所以光是啊，从安立菩萨名，所以我们说啊，菩萨的名字就是显他的性德，而性德是依他的修行的法门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气质，表现出来的个性，表现出来一种思维的道理跟方法，以及他常常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由他的性德表现出来。这里就是如理请问，就是我们整个名言自信要学习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透过名言自信得到如理请问的智慧，我们没有办法悟入甚深秘密。那么解就是如理请问的功用，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如理请问，你怎么去解呢？所以如理请问就是解，解不是依着名言去理解的，是离名言去理解的。所以前面的名言自信说的是如理请问，后面的离言自信说的是解甚深意跟秘密意这两件事情。好，那么底下呢，他说了，他叫怎么请问呢？最圣子 最圣就是如来，就是佛啊，子就是他的弟子。我们在文殊师利菩萨就常常讲啊，因为他现童子身嘛，不就是称他为法王子吗？法王子也就是最圣子的意思，那就是等觉菩萨的意思了。也就是说，你能够悟入解甚深秘密菩萨，那这类的菩萨能够为我们怎么样无障碍的说法，对不对？所以他应当是九地乃至于到十地以后的菩萨，是等觉菩萨来着的，所以他被称为叫做最圣子，他是法王子，等觉备位的菩萨。他说最圣子啊，所谓言就是所谓，所谓一切法无二，这是佛所宣示的道理。一切法无二其实不能这样说，但是呢不得不要这样说，佛所说的一切法无二。那么一切法无二是什么呢？一切法无二者，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二啊？看到这个字，如果学过白法人马上就想起大乘白法明门论，一开始如是尊严，一切法怎么样？无我。云何一切法，云何无我，对不对？这个问话是不是一样啊？这就是前面呢，何等一切法是安立法相，云何为无我是误入甚深秘密，对不对？前面呢先安立法相，我要观察什么现象呢？我要得到什么理解呢？对不对啊？一个是因，一个是果，把因果同时说，谓之一切法无二。一切法无二这五个字，前面三个字就讲所缘境，后面呢就是悟入的真如所显的道理，就是无二，就是无二。白法也是这样呢，一开始就是如是真言，一切法无我，一切法就是他所观的形象，所观的所缘相，对不对？他悟出什么道理呢？无我，两种无我，要悟入两种无我的道理。这就是文章怎么读法，就是这样读法。你要学习这样子，而不要把一切法无二当作是一句话，当作是一个真理，当作是一个名言，处处一切法无二啊，无二无二无二无二无别，无二无别，我学一样就好了，对不对？学一样，摄一切样，无阿弥陀，不能这样解释的啊，不能这样解释的，不能说一切法无二，我一就是一切，一怎么可以是一切的？你没有学习，你不能讲一是一切的。一即一切，这是学习之后的自证圣智所显的性德，所显的功德相，不是没有学习的人言嘴巴皮言说这样子就可得的。所以一切法无二，你能够当一句话解释吗？不能，它是两大段的整个思维过程，整个思维过程有说因有说果，一切法说因，无二说果，因果同时具足，这谓之一即一切啊，一即一切，无二是一，一切法是一切，这两者同时具足，对不对？因果圆满，谓之一切法无二。自觉圣智所证的境界就是这样子，不过这样讲我们还是不了解他在说什么，所以还是要往下去读。解甚深秘密啊，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告如理菩萨曰啊，如理请问菩萨曰啊，就是回答他了。既然你有这样问嘛，他说回答他了，怎么回答呢？善男子，一切法就先回答一切法，是不是？一切法先画下来，一切法有什么呢？一切法重点来分啊，我都喜欢把略啊讲成要略，不是讲成简略啊。抉择其重点呢，无非可以把它分作二分，一则有为，二则无为啊，一则有为，二则无为。然后底下呢就开作两个命题，各位要括弧。事中有为啊，就是讲一则有为啊，有为是总标哈，就讲有为法呢，有为法我们要怎么样去观察它的结论是什么呢？所谓的有为法 非有为非无为，请把事中有为非有为非无为夸糊起来，这是第一个命题。第一个命题，事中无为啊，请在那个底下无为啊，那个不是写分号吗？那分号是对的，请各位呢再加上两个字，事中，就是前面那个名言命题当中呢讲到无为这个观念呢，亦非无为非有为，所以在这边呢讲到一切法分作几门，有为无为。好，我们先抉择一门来看，有为要怎么得到他的思维的结果呢？甚至秘密要怎么样误入他的结果呢？非有为非无为，对不对？那么无为要怎么去 理解呢？非无为非有为。我们再回到金刚经来思维一下，金刚经最有名的四句偈，法非法非非法，或者法非法是名法，有没有？有着两种方法，法非法非非法是一种思维的方法，法非法是名法是另外一种思维的方法。这是金刚经前后啊，从十六十七分前后两段文呢、啊，标准的思维模式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各位细细的去体会，这边也是这样体会的。有为法怎么去思维？非有为，非无为。所以白法是在讲有为法，对不对？其中的前面九十四个有为法在讲什么？非有为。但是它也不是有无为可说。后面的六位无为法，非无为，不是真正的无为，可是呢，它也不是有为。由此呢，什么话没有说？什么话没有说？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说。什么话没有说？这句话命题还没有结束，我们往后头翻。请各位看到2293页。2293页呢，有一段文，在哪里呢？在中间呢、啊，中间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行，有没有？非无为那个底下，其实也不要在那里了。好，我们还是说你在这里看，这里的文字比较清楚哈。好，这里呢，你看他怎么说呢？他说呢，善男子，言无为者亦多言辞，对不对？色里有为，无为少有所说，其相异耳。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解释。最重要是先看这句话，然非无事而有所说。先把这句话画起来，用荧光笔画起来。那如果你不会剪贴的话呢，不用剪贴的，你把这几句话抄到前面来。前面2292页那一行所谓的事中有为非有为非无为，底下还要加上一句，然非无事而有所说，这样子才是整个说法的圆满，对不对？你讲有为，然后说非有为非无为，美术官废话的，什么话都没有说，对不对？可是他也不是什么话都没有说，所以慈悲一点的话，就要把这句话也要讲明白。所以他在这里呢，然非无事而有所说，所以金刚经前面呢才会说是名什么，有没有？法非法是名法，还是要说的，还是要。如果不说，我如果说法非法说完了，法一切法空啊讲完了，我又想讲什么吗？没有，一切法也没有说，空也没有说，那你在讲什么？你还是要是名法，也就是这边所说的然非无事而有所说。也就是说，这边有事，那个是就是《法华经》的一大事因缘，一大事因缘，一大事冒号因缘，就是有因有缘嘛，所以才要有所说嘛。那他的因缘是什么呢？他要对谁而说呢？他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他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结果呢？他的劝告是什么呢？它的宗要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要指向哪里呢？这个都是法非法这两句话没有说到的，对不对？ 而那个没有说到的东西就叫做深深，就叫做秘密。他到底为什么要说法非法呢？可是为了要了解释明，我们不要以为又有所说了，所以呢还要做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法非法，非非法，不要以为他真的有说，对不对？所以用这样子细密的思维方式，你以为他在解决什么问题？你以为中观学者在解决的问题跟唯识要解决的问题是不是一样？一样嘛，因为众生的病就是一样嘛。那众生的病因为根基不同，所现的相有种种差别，依着这种种差别，于是才要假立名言嘛。所以你也不能说唯识跟中观同，也不能说它是不同嘛，看你从什么角度去说。如果你命题这样子来安立的话呢，是中有为是什么东西呢？非有为，非无为，到这里为止，其实跟空所讲的道理是一样，跟中观学者讲的道理是一样的。然非无事而有所说，这个更是唯识要去彰显的东西。因为中观到了后来就有一派玩空的人，如前面我们所分析的，就讲世俗是有的，圣意是无的，决定有一个空相。其实中观不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可是就有一派的人把中观的文字呢理解成那样子。所以唯识为什么兴起？唯识并不是比中观更早兴起的，它是在中观学之后所兴起的。它是因为学空学得出有问题了，而不是学唯识的人因为怕说空不理解空，他的智慧并不比这种人笨，而是因为当初有这种人学空学出的问题，为了要解决恶取空者，故说唯识。要这种了解，所以不要用这样子把唯识贬成不了义，这种说法我觉得没有天良嘛，违背法源的发展。每一种方法都要解决当时的问题，而这个法源是已经被文献探讨以及佛教史思想史的学者所证明的，而不要把唯识的这种法相的学说认为是比较不了解空、根基比较钝的人所学的方法，不是。而他要解决的是这一类的人所发生的问题，所以呢他在安立底下的说法。他其实要去误入的圣义地有差别吗？没有差别，更在这种无差别所形象底下所显的一种慈悲本愿力，这是佛陀的本怀。然非无事而有所说，这几句话要贴上去才把那个意思呢圆满的说明。各位要这样子这样子去体会。好，我们回过头来，可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非无为，非有为嘞？请看底下韩老的一句话，他还是说的不明白不过他算是意识到了，把这个秘密再说的明白一点。他说世中有为非有为非无为等这些话呢，说是什么道理呢？底下呢那个等者后面呢还是要把它改成冒号以上这一大段话呢讲的是什么道理呢？底下呢这样说，他说有为无为有为顿号，无为顿号，或者你把有为框起来，无为框起来，这两件事情很重要，荧光笔底下四个字画起来，非无有事，有没有？这就是韩老他的智慧他往后看，看到底下有这段文正文，他说弥勒菩萨自己说然非无事而有所说，所以呢他告诉你怎么样去体会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非无为非有为，这段话呢就是告诉你讲有为讲无为，非无有事，这个事请在旁边拉一条线出来，就写缘起，有因有缘的，依因缘而起这样的言说的，不是无聊假立唯识的理论，唯识想那么多的复杂事是干什么？它就是有事嘛，有事就是有因缘嘛，有因缘所以故发起这样的言说嘛，所以要把因缘搞清楚嘛，不要只是去研究它的法相嘛，你研究它的法相说哎呀把法相搞得那么复杂不要学了，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修直观，我们只认为直观在什么地方修，在盘起腿来面壁的时候修，无分别形象所修， 那你在散心为了停观底下有分别形象，你跟圣义地相不相应？还是可以相应的，还是可以相应的。乃至到原教所说的道理，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对不对？一切法都是圣义地所显明的道理。那这个道理你怎么明白呢？不就是在告诉我们日常所知就是圣义地吗？可是你怎么能够体会这件事情呢？如果你在散心位的心力生灭的状态，你去烁烁内观内证思维的话，你就可以去体会到唯识所讲的这些道理，不是吗？你就可以了解，嘿，五识之外有一个跟它聚起的作用，那就是意识分别心嘛，对不对？可是意识分别心有间断嘛，而有间断怎么去体会有因果呢？所以不得不要假立什么，有个阿赖耶识做个根本一嘛。所以底下就讲新意识，新意识品，新意识相品，就在讲什么？讲那个根本意的阿托那识，也叫做阿赖耶识的那个东西。那个都是因为你对心的观察，而这个观察还不一定要在什么甚深无分别的禅观当中观察。即便你在禅观里面要观察什么，就是在清安的身心状态底下，还是要观察散心生灭的现象。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流转生死？为什么缘起的现象是这么样子的头没头出，不得出离？这个道理要明白嘛？这个道理不明白，我们能解脱吗？不能解脱嘛？对不对？纯粹悟入空，就能够真正得到正智了吗？你在散心位当中得不到如理思维的智慧，你能够悟入真如吗？你处处就讲缘起性空，你了圣义了吗？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言外之意啊，言外之意不是没有事，中间有事，有一大事，这大事是什么？有因有缘，要把这个因缘事搞清楚，搞清楚。那个因缘事都是我们凡夫所现的什么迷言的执着相，就是为这个事儿。所以呢，由是故说摄一切法啊，摄一切法。好，到这边呢要加个句号才对啊。由是故说摄一切法，对不对？所以包括说有为无为就是我们心的相，有为也是我们心的相，无为也是我们心的相。所以我们的心的相呢，有为的相，有无为的相。所以在这边呢讲有为无为，就已经把一切法的相讲完了，讲完了。所以呢这一切相就是什么？因缘相。除了因缘相之外没有别的相，不是有个主体相在那个地方，不是因的言说相而有自信，这一切都不是这样子，都不是这个意思。然是，请把是圈起来，这个是自信不可言说。这个自信是什么呢？离言自信。而那个是是什么？是现在对我们而言是言说，对不对？这个言说佛讲有为讲无为，这些言说他的自信可不可言说呢？不可言说。言说自信的自信可不可得呢？不可得。所以言说自信就是离言自信，但是你还没有正量之前这种话还不能说，对不对？你还没有证入无二啊，你还没有证入离言自信呢，所以这种话能够随便这样说说吗？所以我们还是不得不要讲成说有一个名言自信，有一个离言自信。名言自信叫做世俗地，离言自信叫做圣义地。今天我们怎么样利用名言自信去误入离言自信？所以告诉你，名言之信是有因缘的，而这个因缘呢，有没有呢？有，是有的，对不对？可是这个有是妄有，是假有，所以言说也是不得不说，对不对？不得不说，既然不得不说是假有是妄有，所以呢，他要所显的这个现象，这世俗界的现象，当体就是离名言的，对不对？所以当体所说的那个妄相，如果我们真实了解，我们对这个现象就是怎么样颠倒虚夸，